请你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主啊，我们无论在哪里，愿我们同心，主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正如你经上所应许我们的，你让我们坦然无惧来到主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为要使我们能够蒙恩惠、得连续、做随时的帮助。主啊，我们俯伏屈膝，主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恩待帮助我们。主啊，在过去无数的日子里，你已经恩待了我们。主啊，你在普世当中都有你所拣选的百姓。主啊，我们为着那些在艰难环境里边仍然坚持归向你的，主啊，我们特别向你献上感恩。主啊，我们也看到那些曾经归向你，然而现在却抛弃你的，主啊，但愿他们能够在他们的错误的道路上，他们能够清醒，能够明白，能够回头。主啊，不要像当年那些悖逆的以色列人的情况。主啊，我们看到当他们离弃你的时候，正如你经上所记的，那为恶事，乃为苦事。主啊，我们再一次为以色列向你献上交托，也向你献上祈求。主啊，感恩。主啊，谢谢你在过去的日子里，你保守了以色列。主啊，在未来的日子里，求主恩待，赦免以色列的过犯。主啊，孩子也听见那里，主啊，也有这个美好的属灵的复兴的见证。主啊，这个教会，你的归向接受弥赛亚的信仰的人越来越多。主啊，你祝福那里的教会和普世的教会。主啊，今天晚上你也来祝福我们。主啊，我们把自己委身交托在主你手中的时候，你必不会使我们的信仰在你面前的信落空。谢谢主，祷告感恩祈求，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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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
阿门，阿门。
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就具体的来进入到小先知书的第一卷啊，何西阿书。那么上次呢，我们把这个整个的先知啊，这个先知时代的背景啊，跟弟兄姊妹做了一下介绍。那么上次咱们已经跟弟兄姊妹分享过，就是这个五卷大先知书啊，基本上都是针对南国犹大的。那我们也说过，为什么圣经的重点啊，它的核心是在南国犹大呢？因为这个圣经啊，它是为基督旧约的时代，是为基督的到来做准备的，而基督的救恩是从犹大支派出来的，所以犹大这边是重点啊。但是北国以色列呢，它仍然是神的子民的一个部分，是吧？当然也不能排斥在这个神的工作之外，所以这个在小先知书的前半部分里边呢，有相当的内容啊，主要都是针对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先知发出神借着先知所发出来的信息。那么这个时间呢，这个基本上都是在这个以色列北国啊，将近最后走向灭亡之前的时候，有一个在政治上啊，在军事上各个方面呢，比较有一个复兴，啊，这个就是在这个一个君王叫耶罗波安啊，他是第二个耶罗波安啊，他们第一个耶罗波安第一个呢，就是开国，北国开国的君王。那么到了后期啊，就是这个又出来了一个也叫耶罗波安啊。那么这个耶罗波安王在位的时候呢，从历史书我们基本上可以知道呢， 这个就是南国啊，这个乌西亚、约坦啊、亚哈斯、西西家啊，他们在位的时候，那么这个就离着亚述要来灭以色列之前，已经没有太长时间了。这个耶罗波安啊，这个约阿施的儿子，这个耶罗波安啊，他在北国做王的时候呢，时间相当长啊，然后呢，就是他把这个以色列的土地啊，这个国家的土地啊，扩展到最大啊，历史上他这个以色列的北国的土地呢，在他的统治之下的时候，国土面积是最大的，那么经济、军事各方面呢，也是最发达，那达到顶峰的时候，这个就有一点像这个。咱们中国人常说的这种回光返照啊，就是说神给他们这么一个复兴兴旺的时间啊，然而并没有换来北国以色列向着上帝的悔改，而是在信仰上、在道德上啊，这个严重的堕落啊，更加的败坏。所以在这个时间呢，就离着北国以色列要灭亡啊，就剩了几十年的时间了。所以，这个时间呢，就是三位针对北国的先知啊，几乎都是在这个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啊，稍微早期一点啊，稍微晚期一点啊，大概都是这个时间。神借着兴旺期啊，这个先知的工作。那么这三位先知呢，主要就是何西阿、阿摩斯和弥迦啊，先知弥迦。那么这三卷书，他们分别啊，从不同的方面来。对北国发出信息啊，比方说咱们今天晚上讲的何西阿，那么何西阿他的重点呢，就是从信仰上啊，从信仰上来指出北国以色列他们是如何在信仰上背叛了上帝啊，这个是对北国以色列在信仰上的错误的审判啊，何西阿书。那么阿摩斯书呢，重点是指的在道德上啊，在社会政治生活的层面啊，他们犯罪得罪上帝，那么对他们的审判。然后呢，就是弥迦啊，先知弥迦呢，他不单单是审判了撒玛利亚，同时呢，他也审判犹大啊。那么这个呢，他重点的就是宣告神的时间到了啊，神的时间到了啊，这个毁灭灭亡马上就要临到了，神有忍耐的时间啊，但是，时间到了的时候，神也绝不姑息。所以，弥迦先知宣布了之后啊，很快北国以色列呢就被亚述所灭亡了。所以这三卷书啊，分别从不同的方面，来对以色列北国啊进行审判，当然他们都是代表神来宣告这个审判。然而，先知书的信息呢，永远不是止于审判啊，宣判，然后执行就结束了，不是这样的。先知的信息永远是带来盼望的，而这盼望永远是指向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救赎，对吧？这个呢，甚至于他们指向更远的复兴啊，这个呢也是先知信息的重点啊，重要，指出当时的罪孽啊，然后宣告上帝的惩罚、管教，然后呢预言痛苦管教之后的复兴，这个基本上都是先知信息的那个主要的脉络基本上就这样啊。 那么先知何西阿书呢？经文在小先知书里边啊，算是比较长的。虽然它是小先知书啊，但是它的经文比但以理书，篇幅还有稍微长一点啊，它14章的经文。那么在这14章的经文里面，这个神给何西阿先知一个特殊的见证，做见证的方式。咱们知道啊，先知们他们不单单是用口头来做见证，很多时候呢，神让他们用行动啊，用他们的行动来做见证啊。这个比方说，神叫先知耶利米啊，这个去拿一个这个窑匠的瓦罐啊，然后在众人的面前把它摔破。对吧？然后呢，比方说先知以西结啊，神让他，左面躺啊，右面躺啊，然后叫他夜间背着一个东西出去，把墙窟窿挖透啊，怎么，就这些东西啊，叫先知耶利米弄一个腰带是吧？然后呢，叫他，到这个幼发拉底河那里把那腰带埋在那个河里头啊，然后过一段时间再把它挖出来，腰带烂了啊，这个就代表什么意思？常常是用这种，行为啊，用一些特殊的奇怪的动作啊，来引起众人对这个信息的注意，或者这是形成一种比方啊，对人印象非常的深刻，对吧？那么先知何西阿呢，就更加的个人化了，对吧？那么。像先知以西结啊，他的妻子死了，他不能哭啊。这个借此也是来表达一个意思哈、啊，就是个人的家庭生活啊，都可能成为神要使用做见证的那个方式。那么何西阿呢，就是用他的婚姻啊，用他的婚姻。那么圣经里边是常常使我们看到啊，无论是这个耶利米也好，以西结也好，基本上都是用了夫妻关系来比喻，神与以色列的关系，啊，用父与子的关系，啊，这个记得啊，他们曾经是怎么样啊，葡萄园啊，这种比喻，来比喻一种。忠贞相爱的关系。那么何西阿呢，先知就更加把这个关系呢，就用到了极致。所以我们也想啊，当年这个真的是做先知的这些人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啊。神。让何西阿去娶妓女来做这个他的妻子，对吧？有人说这个妓女呢，她不是像这个后来的是商业性的妓女啊，这个妓女呢是一种异教拜偶像的时候的庙里边的庙妓。那么在当时的社会里边呢，这些庙妓啊都是社会的上层人。那么，有机会啊，能够娶到妙计的这些男人啊，也很多都是一些社会上层的人，才能与这些妙计啊来有这种关系。所以在当时的社会里边呢，娶这个妙计啊，庙里边的这些妓女，跟我们今天呢，就是说到这个。这个叫什么？青楼啊，到这些，这个风月场所啊，去找这种人，他概念不完全一样，对吧？但无论如何呢，这个是妓女啊，不管她是庙妓也好，还是商业的妓女也好，那么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啊，就是她不是专一的啊，她会跟许多的男人。发生关系， 所以呢，这个重点的意思啊，就是借着这个，娶这个妓女啊，来表示以色列人像一个妓女一样啊，在与神的关系上的不忠诚，啊，这个呢，就是先知何西阿书啊，他的最大的特征啊，他的写作的特征，那么借此呢，来指明，拜偶像、背叛上帝啊，就如同在婚姻当中不贞洁的妻子啊，背叛她的丈夫啊，就是以这样的一个特别啊，引人有刺激性的啊，这种很深很强烈的，这种影响啊，这种比方啊，使人想象我们这个神的子民要拜偶像在上帝的面前呢，是什么感受？何西阿书一共有14章经文，那我们主要呢把它分成三个部分。那么第一个大的部分呢，就是何西阿先知用自己的婚姻啊，这是奉上帝的命令啊，去娶妓女为妻啊，用自己的婚姻来为他要传讲的信息，做一个引子啊，做一个见证，做一个比方，然后呢，就引出来。神对于北国以色列人在与上帝的关系中啊，也就是在他们的信仰里头，对上帝不忠诚啊，对这个信仰上的败坏堕落，走了拜偶像之路，对吧？在上帝之外，又去寻求其他的偶像啊，这样的事情，从第四章开始。啊，一直到13章啊，都是从方方面面来指出，北国以色列在这个宗教上、信仰上、与神的关系上的背叛，对吧？这个问题，还有这个背叛之后呢，导致的各种的不合理的现象，啊，这个对北国以色列在信仰堕落。和信仰堕落导致的后果啊，这样的审判。那么最后呢，就是14章啊，14章就是审判过后啊，神要复兴以色列啊，还要复兴以色列。也就是说，神对以色列啊，不是正像先知耶利米所说的啊，神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啊，而是赐平安的意念，为要使他们末后有指望。所以这个这三个大段落啊，第一个就是比方或者引子啊，把这个信息引出来。第二大的部分呢，就是神的审判啊，神的审判，主要针对的是这个北国以色列啊，在信仰上的审判。那么最后呢，就是审判过后。神要使以色列重新在神面前蒙恩。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一段一段的来看啊。弟兄姊妹，听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大家有什么问题呢？可以随时啊打断我提出来都没有问题啊，随时可以提出来。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背景啊，他的这个服侍的时间，就是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啊，做以色列王。那我们知道这个耶罗波安呢，他是耶户啊，耶户，耶户。的第四代啊，第四代， 耶户家啊，当时耶户呢，就是灭了亚哈家啊，推翻了亚哈家的统治啊，篡了他的位。那么耶户呢，也是怎么说呢，在北国以色列啊，把这个拜巴利的这个拜偶像啊，这个拜迦南人的这个偶像啊，巴利，把它除掉啊，引北国以色列在信仰上一部分啊的归正啊，这个耶户做了很重要的工作，但是呢，耶户咱们说啊，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啊。其实当时这个在北国啊，亚哈在位的时候呢，大先知这个以利亚，那么他以利亚做见证的时候呢，也出现这个问题啊，就是把这个拜巴利的先知啊都给杀了。可是呢，却没有，呼召他们把这个拜金牛这件事情，把它更正过来，对吧？所以呢，这个我们说啊，革命只搞了一半，是吧？剩下了一部分没有。那么这个耶户这个王啊，这个君王啊，他把这个亚哈家灭了，可是呢，却在拜金牛这件事情上，没有给予这个归正，所以他仍然在这个拜金牛犊这件事情上呢，犯罪败坏。虽然如此啊，神还是给这个耶户呢，有很大的恩典，所以耶户家呢，也可以说是在北国啊统治的时间最长的时间，也是把这个北国的这个政治和军事啊，走向引向最这个繁荣昌盛的这样的这个国家的国势啊，走向最繁荣的时代。但是到了之后呢，很快啊，这个国家就走向灭亡啊，北边的这个亚述帝国就挥师南下啊，就攻下了这个北国以色列啊，这个撒玛利亚。所以这个耶户他的这个第四代孙啊，第一代啊叫约哈斯，第二代叫约阿施啊，第三代、第四代呢就是耶罗伯安啊，耶罗伯安或者叫做耶罗伯安二世啊，耶罗伯安第二啊，约阿施的儿子耶罗伯安啊，然后耶罗伯安的儿子呢，这个他在位啊时间相当长啊，41年。然后呢，这个他的儿子叫这个撒加利亚啊，在位只有6个月，然后就被这个王朝就被推翻了啊，就改朝换代了。接下去很快啊，北国就灭亡了。那么，当这个神啊施恩给耶罗伯安啊，希望他啊好好的带领以色列人，能够在各个方面归向神，所以神给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这个经济上啊，包括他们的土地版图啊，都扩大到最大的程度。那么，正是这个用这种的方式啊，盼望以色列人能够在蒙恩的情况下，有知恩感恩的心啊，好好的归正。但是没有想到呢，越发给他们恩典啊，他们就越发去感谢偶像啊。这个是先知何西阿所说的啊。这个正像神也借着何西阿啊这个说啊，他们不晓得啊，他们所得来的这一切都是我所赐给他们的，他们却拿去啊去供奉偶像。越是给他们恩典啊，他们就越是供奉偶像。所以呢，这个虽然，这个耶罗伯安在位的时候啊，虽然以色列在经济上在各个方面啊，国家，看上去非常的繁荣，可是，在信仰上呢，却是非常的堕落。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人类的普遍的一种现象吧，就是人越容易在这个昌盛发达的时候，人就越容易骄傲，人越骄傲的时候就越不敬畏真神啊，越容易在放纵情欲，在这个随心所欲啊，拜偶像。那么人为什么啊不愿意侍奉真神呢？而去侍奉偶像呢？那么，因为真神啊有对人有真理的约束的要求啊，而偶像呢没有，因为偶像是自我人心里边的投放，是吧？所以呢，这个拜偶像就等于拜自己啊，就是自己想怎么地就可以借着偶像呢来。啊，就怎么地了？但是归向真神呢，那是真真实实的要，受到真理的道德的约束，所以人呢都不愿意归向真神，而愿意放纵自我，这个就是拜偶像啊，人不愿意归向真神的那个最关键的地方。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呢。何西阿书啊，他是耶罗波安啊，在位做以色列王的时候，那么中间呢，我们看到这个目录啊，我旁边左边打的目录，这要经过一个约珥书啊，这个约珥书呢没有记载他具体的背景啊，大概呢也是这个时间或者甚至稍早一点的时间啊，约珥。那么约珥呢，他预言耶和华的大日啊，预言耶和华的大日，他是这个南国的先知啊，他的耶和华的大日呢，其实是更预言的远啊，更远的信息。这是神在他的救赎计划里边更大的图画。那么他呢，就像一个夹心饼干一样的，放在两个啊，这是何西阿书啊。阿摩斯书都是针对以色列的北国以色列的这个先知的信息啊，中间呢就加了一个约珥书。那么我们看阿摩斯书呢，这个阿摩斯书的第一章啊，也是乌西雅做这个犹大王啊，以色列这个约阿施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2年。那么这里呢，只是说的乌西雅是吧？刚才我们看到这个何西阿书呢。乌西雅约谈亚哈斯西西家啊，这个何西阿先知的工作的时间啊，似乎更长啊，这个但是他的时代都是在耶罗波安啊在位的时候，就是这个耶罗波安在位41年嘛啊，他的时间是比较长的。那么大地震的前2年啊，这个具体的年代呢，到时候我们在讲阿摩斯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再提到，那么这个何西阿书啊，经过约珥书到了这个阿摩斯书以后呢，就出现厄巴底亚书啊，然后呢出现约拿书，然后就出现阿摩斯书。我们说何西阿书这个阿摩斯书和弥迦书啊，它是这个。三本关于北国以色列的预言，何西阿书是在信仰上啊，这个见证以色列信仰的不忠；阿摩斯书是在道德上啊，去见证北国以色列犯罪啊。其实，何西阿在前，阿摩斯在后，他的意思呢，就是说，人在信仰上堕落了之后啊。他的这个道德行为啊，也必然会堕落。然后呢，弥迦书就是当在信仰上堕落、道德上堕落，然后到了一定时间的时候，弥迦书呢就宣告啊，这个审判的时候就要到了。所以我看弥迦书的时代背景呢，也是约坦啊、亚哈斯、西西家。这里呢就没有乌西雅啊，所以呢，这个弥迦的工作时间，会稍微晚一点点啊。这个然后得末世啊， 预言就论到，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啊，这里也带着耶路撒冷，但是它的重点呢是，指的北国，就是撒玛利亚。那么这个时间呢，就是，耶罗波安啊做王后期的时候，啊后期的时候，那么就是，审判啊，他这个就要到了，啊，这个神的时间到了。好，现在呢，我们就看何西阿书啊，咱们快快看一下就好了。那么何西阿书呢，一开始咱们说啊，前三章的经文啊，这个时代背景啊，其实这个时候呢，亚述已经在北方啊，在急剧的扩张的年代了啊，扩张的已经非常厉害了啊，其实危机已经兵临城下，对吧？可是呢，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在这个各个方面比较繁荣嘛，所以就特别的骄傲，是吧？很自以为是啊。就像现在的西方国家是吧？这个神因着他们祖宗，敬畏神啊，而赐福给他们。可是呢，当他们这个经济发达了啊，各方面发达了，他们就特别的骄傲，欺压其他的民族。那么然后呢，就在信仰上抛弃赐福他们的上帝，这个拜偶像啊，甚至于现在的欧洲人，大量的搞什么？无神论，对吧？这个发展要发展科学啊，自己的经济要搞这些东西，是吧？这个搞进化论啊，从根本上要否定上帝啊，然后呢，走人文主义的道路啊，觉得我们人自己可以拯救自己，是吧？所以搞什么人道主义啊、民主法治啊等等这套东西啊，这都是抛弃上帝之后，人想要自己管理自己。对吧？人要走自己的路啊，不要上帝。这个情况其实非常相似啊。越是在他们的这个国家民族繁荣的时候啊，他们就越骄傲啊，就越离弃上帝。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啊，耶和华初次与何西阿说话了啊，这个贝利的儿子啊，何西阿，耶和华的话临到了。说你去娶一个淫妇为妻啊，也收纳那从淫乱所生的儿女，因为这地大行淫乱，然后离弃耶和华。那么这个淫乱呢，其实就是一语双关啊。这个在希伯来语里边啊，在这个圣经原来的语言当中啊，它有两个字，一个就是淫乱啊，一个就是叫奸淫啊。那么这个奸淫呢，它是指的任何在夫妻这个关系之外的性行为啊，叫做奸淫；而淫乱呢，是指的乱来啊，它是不止一个、两个、三个啊，这是乱来啊，这个荒淫，这个乱交啊，这个叫做淫乱。当然，淫乱的问题呢，就是更加的严重了啊。所以啊，神。这个神的话啊，临到先知，让他去找一个淫妇啊。这个淫妇呢，其实就是一个妙计啊。这个应该是这样子的哈，这个一个妙计是一个淫妇，然后呢，她是淫乱的啊，所生的儿女。那么为什么呢？因为这地大行淫乱。其实这里所指的淫乱呢，主要还是不是指的。这个真实就是这个，肉体上的这种淫乱啊，当然相信当时的淫乱情况也是相当严重的，但是重点的不是在那里，重点的是指的他们在信仰上离弃耶和华啊。这个如果真的是淫乱肉体的淫乱的话呢，大概神就不需要叫先知啊做这样的事情了，大家都明白淫乱是怎么回事了。但是这里呢，神之所以叫先知要去做这么一个，非常让人匪夷所思啊，这样的一个，很不容易接受的一种形式啊，重点呢就是它是一种属灵的关系上的淫乱啊， 这个，所以呢，他们就这个大败，可以说是这地大型淫乱，也可以就是说大败偶像啊，然后在信仰上离弃耶和华神。好，于是呢，何西阿就娶了谁谁谁啊，然后呢，这个妇人就怀孕，给他生了儿子啊，这个，然后呢，这个，神就对他说了啊，给他起名叫耶斯列，啊，因为再过片时，我必追讨耶户家在这个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啊，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亡。啊，那么在这里说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这个呢就是重点指的当时这个耶户做王的时候啊，耶户做王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列王记里边啊，就记录了这一段历史。那么他在这个做王的时候呢，就在耶斯列把这个亚哈家都灭了，对吧？那么我们有时候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啊，耶户灭亚哈家不是上帝的旨意吗？是吧？要惩罚亚哈的家吗？是吧？为什么又在这里说，要追讨耶户家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呢？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要灭亡呢？啊，然后到那个时候呢，我必在耶斯列平原啊，折断以色列的弓。是吧？耶斯列平原啊，就是今天的，就是在加利利啊和这个撒玛利亚中间的那一块平原啊，这个那块平原呢，也被称为是米基多平原啊，是以色列国土非常肥沃的一块土地，这个由于它特殊的位置啊，经常是在那里打仗的，所以这个米基多这个地方啊，最后这个哈密基多顿啊，也叫哈密基多顿平原，现在啊，就是指的米基多平原啊，耶斯列平原都是指的那一块地方。这个为什么弟兄姊妹啊，神要追讨就是耶户在耶斯列杀人流血的罪呢？刚才我说了啊，耶户这个他被以利沙的仆人啊高立为王，然后呢，这个耶户这个一就宣告他自己做王以后呢，他就立刻啊，当时他在这个更东边啊，在基列这个拉抹那里就跟这个亚兰人打仗啊。然后先知就跑去高他为王啊，然后呢，他就带着兵马啊，就返回到撒玛利亚啊，这个到耶斯列到撒玛利亚，然后呢回来就这个就造反了啊，然后就在耶斯列平原啊，就把这个亚哈王的家啊，把这个王后耶洗别啊，全部都灭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正好南国犹大的王室啊，那个时候呢，南国犹大和北国，以色列啊，这个两方在政治上和好啊，联姻啊，这个南国的君王呢，娶了亚哈的女儿为妻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南国的王室啊，他们来看望，这个当时的约兰王啊，这个，打仗受伤了啊，在这个，在那里养伤啊。结果呢，这个耶户啊，就顺便把南国犹大的王啊，包括这个随从，全部都给杀了。那么当然啊，这里边有神的心意，可是呢，他这个一旦大开杀戒以后啊，他就杀的人特别多啊。这个耶户本身他就是一个军事将领啊，那么他是也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这个杀人啊是很狠的啊。但是无论如何呢，这个 耶户杀这些人啊，也是上帝的旨意，要叫他灭了亚哈的家，对吧？这个南国的这些王呢，王室里边的人啊，也是亚哈家的后代啊，是吧？杀了他们也不算过分。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这里提到说，要追讨他们在以色列杀人流血的罪呢？大家想一想，为什么？这个不是神让他做的吗？为什么神给他的这个神高立了耶户，对吧？所以他要去灭了亚哈家啊。当他去这个耶户去灭了亚哈家的时候，他们宣告啊，当年，神借着先知以利亚就预言了啊，要怎么样，是吧？这个谁，这个耶洗别啊，他要做狗要来吃他的肉，怎么回事，对吧？这个都预言过的了。那么耶户做的这些事儿呢，他是按照上帝的预言啊，按照神的旨意做了。为什么又在这里要追讨他的罪呢？弟兄姊妹，为什么？大家都在吗？因为一直听，一直听啊。会比较累，大家思考一点小问题啊，也是，大家思考，啊，免得，一直听啊，听累了就干活去了，我，呵呵，大家想想为什么？其实换句话说，是我的声音没开吗？有弟兄姊妹讲话吗？
听得见，
有
听得见，就是在
啊
想出来。
啊，好，当
是不是因为他就是在那个杀那个拜巴利的那些祭司的时候，是用诡计杀进了这个拜巴利的人？
对，他把这些拜巴利的先知都骗来了，然后这个骗到一个。这个庙里边，然后就把他们全杀在里边了，用了诡计。当然，这可能也是原因之一啊，但是我想这个不是主要原因。其实主要原因呢，就是一个就是神虽然让他这样做，但是他是比神给他的这个命令啊，他超出了这个命令的范围之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当你成为一个执行公义的人，去把有罪的人给灭了，你夺了他家的政权啊，上帝把他的权力给了你，这个就好像当年以色列进迦南地，把迦南人灭了，那个是上帝的旨意。但是如果你把他灭了，占据了他的土地，抢夺了他的财产，居住在他所居住的土地上，享受这个，你从别人手里边得来的这一份的这个可享受的资源啊，就像这个耶户啊，做了王了是吧？你把前王给杀了，对吧？那么为什么杀他呢？因为前王有罪。可是你做了王以后，你很快做的就跟前王是一样的了，这个将会罪加一等，对吧？将会罪加一等。就是说，你自己执行了杀人这个行公义的这个，这个啊，执行了这个任务，是吧？你的确把他杀了，但是你不光是把他杀了，你也继承了他的王位啊，是吧？你夺了他的王位啊，你享受了他做王的这个地位啊，是吧？可是呢，你做了王以后，你的行为怎么样呢？如果你做了王以后，你的行为和他一样，那么你就比他罪加一等。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表达清楚了，是吧？你当年这个杀人流血，是吧？夺了他的王位，啊，这个是神的旨意啊。 但是神的旨意不是让你去杀人的，神的旨意是让把王位交给你，让你看到亚哈家的灭亡，是叫你秉行公义啊。可是，当你也和他家一样去犯罪的时候，你当时的这个杀人流血啊，就失去了正义性了。你不是一个惩罚这个赏罚赏恶。这个成善的这样的一个扬善啊，这样的一个行动了，是吧？所以呢，当时在耶斯列灭了亚哈家的这个行为呢，它正义性就不行了，是吧？因为你夺了他的位置，你做的比他还糟糕，是吧？那当时你为什么有这个资格去灭他呢？是吧？哦，你把人家灭了，你得了王位了，你做的跟他一样，是吧？所以当年他夺权杀人的这个行动呢，就失去正义性了。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说清楚了啊？虽然耶户家啊，这个做的是比较糟糕啊，后来也犯罪了。但是神给耶户家呢相当的恩典啊，这个耶户做王就做了28年啊，他儿子做17年，这个约阿施做16年啊，耶罗波安做41年啊，这么长的统治，神给了他们极多的恩典，可是呢，他们并没有因此真正的好好的归向上帝，却在信仰上、道德上大大堕落，因此神不再给他们机会了。啊，不再给他们，要这个。其实神借着何西阿先知啊，这个要宣告追讨以色列杀人流血的罪呢，就是使他们想起他们的祖爷爷啊，当年是怎么杀了亚哈的家，为什么杀了亚哈的家，是吧？就是因为亚哈犯罪，现在你们夺了他的王位也犯罪，以为你们能逃脱吗？啊，所以呢？就是想想当年，亚哈家是怎么样被消灭的？现在呢，你们也要这样被消灭。所以啊，这个割面就怀孕了啊，生了一个这个女儿啊，给她起名叫罗路哈马啊，这个哈马就是low 啊，就是不是啊，叫不是被怜悯啊，我看啊，是的啊，这里有人这样讲了啊，就是当年啊推翻剥削阶级的。啊，这个斗地主啊，现在他自己呢比地主更地主了啊！当年要推翻剥削阶级啊，现在他自己对于普通百姓的剥削比当年的剥削者更严重啊！那么这个就是更加的有罪，是吧？他以正义者的身份出现啊，这个夺了人家的权利啊，然后他自己做的比以前的更糟糕。啊，以为他可以逃脱他的罪孽吗？啊，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其实人类历史上自古至今啊，这些东西都在重复啊。我们今天身边发生的事正是这样。所以神说：“我不再怜悯以色列家了，绝不赦免他们啊，我却要怜悯犹大家啊，然后叫他们靠着耶和华得救，不是靠着这个。”刀啊，弓、战车、马兵啊，来得救的。所以我们就知道啊，北国以色列被亚述灭了。当亚述大军再挥师南下啊，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神借着这个大先知以赛亚啊的祷告，借着这个西西家王啊在神面前的谦卑祷告。借着犹大百姓认罪啊，谦卑的祷告，然后呢，神差遣一个使者出去啊，在 亚述的营中呢，就灭了185,000人。那么借着，犹大啊，耶路撒冷从亚述帝国手中被拯救出来，那么借此呢，来呼召犹大悔改。当时呢，确实啊，犹大有一个复兴啊，所以神也使犹大，不单单是从亚述的手中得救了，而且他呢也迅速的国家的经济啊有所发展。结果西西家年老的时候，就骄傲啊，这个与巴比伦联合，然后他的儿子马拿西继位以后啊，简直是把这个南国犹大搞得是更加的乌烟瘴气甚至于比北国的罪恶更加严重啊，所以。这个后来虽然这个有约西亚暂时的悔改革，但是没有挽回他的灭亡的趋势啊，所以很快就叫巴比伦把南国犹大就灭了。那么这里所说的呢，这个要怜悯犹大啊，因为犹大呢在信仰里边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啊，所以神垂听他们的祷告，就拯救了他们。然后这个割灭生了这个。罗路哈玛以后呢，又生了一个儿子啊，叫他罗阿米啊，就是非我民，这个罗就是 low 啊，就是 no 啊，不是我的民，因为你们不再做我的子民啊，我也不再做你们的神。那么这个呢，就是上帝要解除跟北国所立的神与子民的律法之约。啊，我们就是说这个，律法之约啊，生命记，在以色列进入迦南地之前啊，神借着摩西啊，借着约书亚，借着当时的祭司啊，来宣告啊，如今你们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啊，然后呢，这个神要做他们的神，这个约立定了以后，到现在呢，就是当这个。割灭啊，这个给这个何西阿生儿子的时候，神说这个约要解除了啊，因为你们不再做我的子民，我也不再做你们的神了，就非我民啊。所以不要小看这么一个比方性的动作啊，但是它象征着这个神借着先知宣告，北国以色列，在这个西奈神跟他们立的约啊，到。马上进迦南之前的时候，在《申命记》里边立定的这个律法之约，这个时候北国以色列这一支派啊，这一支先结束这个约啊，然后南国呢，一直到了耶利米的时代啊，耶利米就是说神要废掉这个约，然后另立新约啊，跟北国以色列没有说另立新约啊，因为。这个另立新约的使者是主耶稣，那么他是从犹大出来的，所以北国呢，他灭亡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一直到1948年。所以现在以色列复国啊，虽然叫犹太人啊，但是他的名字呢叫以色列，不叫犹太啊，这个都是根据圣经的预言来的，对吧？那么现在咱们讲过了啊，现在以色列复国呢，它不是根据神的立约，而是根据神一个特别的应许啊。这个应许呢，就是当基督要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啊，这个要再来的时候，那么这个神要召聚他的子民从世界的各方回来，对吧？回到本地。对吧？这个呢，就标志着这个世界将要结束。那么这个时候呢，一定带来普世的这个属灵的大复兴、教会的复兴啊！因为以色列复国以后，他把整个旧约啊又重新给我们演示了一遍啊，把整个你看现在讨论以色列的事太多了，对吧？那么这个呢，就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极大的祝福。那么这个当然也就是人类历史走到尽头的时候了。所以呢，这个 罗阿米啊这件事情呢，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那么咱们说了啊，先知的信息呢，永远不是停留在审判就完了啊，他立刻就要宣告复兴，说然而以色列人数必如海沙，不可量，不可数。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你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在那里必要对他们说，你们是永生神的儿子啊。犹大人和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必一同聚集，为自己立一个首领，从这地上去，就是被掳的地啊，上去。因为以色列的日子必为大日。那么这个，从这个呢，我们知道啊，这个这里的这个预言啊，就是这个犹大要和这个以色列，就是南北两个国的人，必一同聚集啊，然后归给一个首领。那么这个，然后呢，以色列的日子必为大日啊。以色列也被称为这个最后啊，在约珥书里边就说了啊，那是一个征战的日子，对吧？这个从被掳之地回来，那么这个呢，显然指的就是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啊。所以这一个预言呢，一下子就越过了2700年吧，2700多年啊。这个之后就这个更远的图画，这个呢就是何西阿先知啊，他的开篇啊，这个已经讲得很清楚了。然后呢，这个等着他们回来的时候啊，就对要他们说啊，这个弟兄说是，你们要称你们的弟兄为阿米啊，称你们的姐妹为路哈玛啊，就是蒙怜悯的我的民。这个是对于以色列啊，他的复兴啊的预言。然后呢，接下来啊，这是一点点盼望的信息之后啊，就回过头来呢，就对以色列在信仰上的不忠啊，进行各种各样的借着这个他的婚姻啊来描述这个淫乱的妻子啊，这个妓女这个妻子呢，淫乱的这个妻子啊，来描述当年以色列在这个信仰上背叛的光景。比方说啊，这个第八节，这里就说了啊，他们不知道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啊，又增加他的金银，他却以此供奉或者制造巴力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婚姻的里边啊，做一个比方啊，就是，神说我如此的，我其实是神给的，对吧？就像今天的西方人啊，这个欧洲人，神给人生命啊，他说不，这是进化的，是吧？神创造天地万物美好啊，他说不，这是大爆炸产生的，是吧？把这些东西呢，归结于、归根、归功于啊，他们这些科学家们啊，对这些世界的认识啊。特别的高举科学啊，好像科学拯救了这个世界。其实他们这个就是用这种这个骗局啊。虽然科学的确也给人带来了很多方便，但是同时呢，也把我们赖以生存的这个世界给毁掉了，对吧？如果没有神的创造，科学能做什么呢？对吧？所以当年的情况也是一样啊，人啊，骄傲啊，是吧？这个就说啊，这是偶像给他们的啊。越是神祝福他们，咱们说了，在这个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呢，神给他们很多的祝福啊。他们越拿到这些东西呢，就更加的去这个拜偶像啊，更加的生活就堕落。所以12节呢就说啊，他说这个，因为他说啊，这是我所亲爱的，就是他们的偶像啊，给我们的赏赐啊。这个我，然后神的愤怒就是说啊，这些丛林啊，必变成荒芜啊，为田间的野兽所吃。 然后这里说啊，我必追讨他素日给巴黎烧香的罪啊。然后那时他佩戴耳环和别样的饰物，随从他所亲爱的，却忘了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这里呢，是我们看到啊，他们又去向巴黎烧香，因为当年耶户灭亚哈家的时候，正是这个要灭巴黎的势力啊。然而呢，这里啊，这个他们又去拜巴黎了。那么惩罚之后啊，神说我要劝导他，引他到旷野啊，这就是北国要被赶逐啊，要被掳，要分散到列邦啊。然后到了时候呢，要对他们说安慰的话，要从把他们再领回来，赐他们葡萄园，又赐他们雅各谷做指望的门。然后他们必在那里应声，与这个幼年的日子一样，从这个与从埃及上来的时候相同啊。这就是1948年前后，以色列再一次被神所呼召啊，然后重新回到他的祖居地，然后呢，在那里神赐福给他们啊。然后这个那日必称呼我这个一世。啊，就是我的丈夫的意思，不再叫我巴利，就是不再叫我主啊，因为神要除掉巴利这个名号啊。这个，然后说，当那日啊，我必为我的民与田野的走兽什么时候什么立约啊，然后呢，这个必在的国中折断这些，他们要安然躺卧。那么这个日子已经回来了，这个以色列已经复兴了，但是止息战争的日子还没有到。啊，这个预言还没有完，所以我们就看到几句话啊，这个跨度是非常大的。然后就说，我必聘你永远为我的妻啊，以仁义、公平、慈爱、连续邀你来归我啊。这个我也必诚实啊，这脑袋啊，聘你归我，然后我必你必认我，认识我耶和华。然后就是下边呢，就预言啊，以色列的复兴啊，这个那日我必应允啊，这个我必应允天啊，然后天必应允地，然后地必应允五谷新酒，然后这民这些呢都必应允以色列的民啊，以色列就是神栽种的意思，所以呢这里呢这个，我必将这个他种在这个地方啊，以色列要重新回来，然后素不蒙怜悯的，我要怜悯啊，非我民的，我要对他说，你是我的民，然后他们必说，这个你是我们的神，这个就是呢，对于以色列复兴啊，其实我们就看到今天这个已经是兑现了的，啊。然后就是第三章啊，就是神说你再去娶这个淫妇为妻啊，然后怎么样，然后后来呢，又再回来啊，再一次把这个信息给浓缩一下啊，最后呢还是要以色列要回归啊，要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啊和他们的王大卫啊，这个大卫当然就是指的我们的主耶稣说的。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耶和华的心来领受他的恩惠。这就是前三章的经文啊。借着他这个娶一个淫妇啊，娶一个妓女为妻，来表达以色列的背叛。但是呢，神同时给他们这个复兴的预言。那么从第四章开始啊，一直到第13章啊，这一大段的经文呢，就是循环的、不断的来因为这个何西阿先知做工的时间也是蛮长的啊，从乌西阿在位一直也是到西西家啊，所以呢，用不同的循环的方式来指责北国以色列在信仰上的背叛的情况。 那么今天晚上的时间啊，差不多到这里啊，我们把这个前三章啊，这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使大家呢先有一个印象。等到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因为经文比较长啊，我们就不能像今天这样很细的一段段过了，我们就大概过一下。那么我们就进入约珥书。圣经概览啊，大家来记住何西阿先知啊。因为这个何西阿这个字呢，其实它是跟这个主耶稣的名字，约书亚啊，侯赛亚和约书亚啊，它是都是耶和华拯救啊，这个拯救这个意思。他这个侯赛亚呢，可以说就是他拯救啊，这个意思。耶稣啊，就是耶和华拯救啊，这个意思。所以先知的名字啊，也相当是有意义的。好，弟兄姊妹啊，因为小先知书呢，大家对这些经文啊，不是怎么平日里边啊，大概读的不是怎么很熟悉，所以呢，我们稍微强调一下啊，把它的概览性稍微强调一下，给大家一个印象啊，特别是我们借此呢，也了解神的救赎计划的过程。当然这个呢，进入到小先知书就需要很多旧约历史，以至于整个后来啊的历史，它需要有这个背景，我们才能比较清楚明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一个挑战。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我们的圣经概览啊就到这里。有哪一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刚才施荣姊妹有讲话，施荣姊妹在吗？
在，
啊，施荣姊妹，请为我们做个祷告好吗？好，我们一起。
我们同心祷告。慈爱的阿爸，上帝天父，又为我们人类的罪，舍了您独生的爱子，流血牺牲，为我们吞灭了死亡，直到永远，日夜在父的右边替我们代祷的救主耶稣基督。真理的圣灵，主啊，感谢赞美您，感谢主。借着您在人类历史上，透过以色列这个民族所见证出来的守约施慈爱的盟约，哦，主啊，我们在你的爱里面降服。主啊，以色列就是人类的缩影，是亚当背叛您，背叛您的爱。背叛儿子，孝敬父亲；背叛儿子，侍奉父亲。主啊，我们都在这最终败坏、堕落、沉沦，就像以色列一样，享受了您浩大的恩典，却依然拜偶像。您照着应许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应验了您启示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话。以色列享受了您的恩典，就忘记神。就如我们所处在这末世的被福音祝福过的西方国家，也是蒙了您何等大的祝福。现在我们却看到他们离弃您，反叛您。哦，主啊！您把这一切的历史见证摆在我们面前，让我们不但看见人类作为一个群体的罪，也让我们看见个人，主啊，也是在你面前何等的亏欠。我们就在这个原罪的驱使当中，不断的远离你，不断的反叛你。人的这个顽梗悖逆，应着镜像，主啊，您却没有照着我们 该受的罪孽报应我们，该受的刑罚惩治我们。您是这样的恨我罪恶，却把这对罪恶的咒诅审判落在了您的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身上。主啊，那辱骂人的辱骂落在了您身上，那鞭伤刑罚都击打在您身上，你却借着先知书审判罪恶之后，又发出这样的恩典、怜悯和慈爱。你愿意聘我们为妻，作为盟约。主啊，感谢赞美你，感谢你的爱融化我们冰冷的心，感谢你流血牺牲的大爱，借着福音的大能来拯救我们。我们唯有在你面前降服，在你面前屈膝敬拜，把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求主帮助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能回应您的爱，也能凭着信忍耐到底，因为您把这一切的见证做得如此之全面，在以色列，在地上的万民万族当中，这天地间的见证。主啊，见证我们人的不是，为要使人在尽头，在逼迫患难、苦难面前回转归向你，因为您永远给我们开的这条又新又活的路，归向您。谢谢天父依然存留日光之下的日子，依然在忍耐等候更多的人悔改归向你。谢谢主，正像耶利米先知在歌中所唱，我们不知消灭，是因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您的怜悯不知断绝。我们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您，谢谢您信实可靠的恩典，启示立约的话语，安慰我们的心，也安定在天。主啊，感谢主，赞美主。求主预备我们的心，向主忠心。主啊，也让我们成为毫无玷污、没有瑕疵的童女，可以献给基督。感谢赞美主，谢谢主。孩子不配祷告、感恩祈求，都是奉靠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
阿门。
门。